平原君赵胜是赵国的一位公子。在各位公子中，赵胜最为贤能，他喜欢招揽宾客，前来投奔的宾客大约有几千人。平原君担任过赵惠文王和赵孝成王的相国，曾三次被免去相位，又三次恢复相位，被封在东武城。平原君家的楼房紧邻一户平民家，这户平民家有个跛子，一瘸一拐地去打水。平原君的一位美人在楼上看到这一幕，大声嘲笑他。第二天，跛子来到平原君门前请求说，我听说您喜欢世人，世人不远千里来投奔您，是因为您能尊重世人而轻视妻妾。我不幸患有残疾，而您后宫的美人看到我就嘲笑我，我希望得到那个嘲笑我的人的头。平原君笑着回答说，好。跛子离开后，平原君笑着说，看这小子竟想因为一笑的缘故杀我的美人，不也太过分了吗？最终没有杀那个美人。过了一年多，门下的宾客和门客渐渐有一半多离开了。平原君感到奇怪，我赵胜对待各位先生从未敢失礼，为什么离开的人这么多呢？一个门客上前回答说，因为您没有杀那个嘲笑跛子的人，大家认为您爱惜美色而轻视世人，世人因此离开了。于是平原君便斩下那个嘲笑跛子的美人的头，亲自登门送给跛子，并向他道歉。此后门下的宾客才渐渐又回来了。当时齐国有孟尝君，魏国有信陵君，楚国有春申君，所以他们争相倾心待世。秦国围攻邯郸时，赵国派平原君去楚国求救，准备与楚国签订合纵盟约。平原君约定与门下20名有勇力、文武兼备的食客一同前往。平原君说，如果用文的方式能成功，那就好了；如果文的方式不行，那就在华丽的殿堂上歃血为盟，一定要签订合纵盟约才回来。世人不必到外面去找，从门下的食客中挑选就足够了。他选出了19个人，剩下的没有可取的，无法凑满20人。门下有个叫毛遂的人走上前来，向平原君自我推荐说，我听说您将去楚国签订合纵盟约，约定与门下20名食客一同前往，不到外面去找人，现在还少一个人，希望您就把我凑个数，让我跟着去吧。平原君说，先生在我门下几年了？毛遂说，在这里3年了。平原君说，贤能的世人处事就像锥子放在口袋里，他的尖端立刻就会露出来。现在先生在我门下已经3年了，左右的人没有称赞过你，我也没有听说过你，这说明先生没有什么本事。先生不能去，先生留下吧。毛遂说，我今天就请求把自己放进袋子里，如果我早就能被放进袋子里，就会整个追风都露出来，不只是尖端而已。平原君最终带着毛遂一起去了。那19个人互相用眼神嘲笑他，但也没有阻止他。等毛遂到了楚国，与那19个人讨论，19个人都佩服他。平原君与楚国商谈合纵，说明其中的利害关系，从日出时开始谈，到中午还没有决定。那19个人对毛遂说，先生上去吧。毛遂手按剑柄，沿着台阶走上去，对平原君说，合纵的厉害2句话就能决定，今天从日出时开始谈合纵，到中午还不能决定，这是为什么？楚王对平原君说，这个人是干什么的？平原君说，这是我的门客。楚王呵斥道，为什么不下去？我是在和你的主人说话，你算什么人？毛遂手按剑柄上前说，大王之所以呵斥我，是仗着楚国人多，现在时不之内，大王不能依仗楚国人多，大王的性命悬在我手里，我的主人就在面前，你呵斥什么？况且我听说商汤凭借70里的土地称王天下，周文王凭借100里的土地使诸侯臣服，难道是因为他们士兵众多吗？实在是能根据形势而发挥威力。现在楚国有方圆5000里的土地，100万持戟的士兵，这是称霸称王的资本，凭楚国的强大，天下没有谁能抵挡。白起不过是个小子罢了，率领几万军队出兵与楚国作战，一战就攻下了燕郢，再战就烧毁了夷陵，三战就侮辱了大王的祖先，这是百世的怨仇，连赵国都感到羞耻，而大王却不知道憎恶。合纵是为了楚国，不是为了赵国，我的主人就在面前，你呵斥什么？楚王说，是，确实像先生说的，我仅以整个国家 来签订合纵盟约。毛遂说，合纵决定了吗？楚王说，决定了。毛遂对楚王的左右说，拿鸡狗马的血来。毛遂捧着铜盘跪下献给楚王说，大王应当歃血签订合纵盟约，其次是我的主人，再次是我。于是在殿上签订了合纵盟约。毛遂左手拿着铜盘里的血，右手招呼那19个人说，你们一起在堂下歃血吧。你们这些人碌碌无为，正是所谓靠别人成事的人。平原君签订合纵盟约后返回，回到赵国说，我不敢再鉴别世人了。我鉴别过的世人多的有上千人，少的也有几百人，自以为不会错过天下的闲事，如今却在毛先生这里看走了眼。毛先生一到楚国，就是赵国的地位比九鼎大吕还重要。毛先生凭三寸之舌，比百万军队还强大。我不敢再鉴别世人了。于是把毛遂尊为上等宾客。平原君返回赵国后，楚国派春申君领兵救援赵国，魏国信陵君也假传命令夺取晋鄙的军队前往救援赵国，都还没到。秦国加紧围攻邯郸，邯郸形势危急，将要投降，平原君非常忧虑。邯郸传舍利的儿子李同劝说平原君，您不担心赵国灭亡吗？平原君说，赵国灭亡，我就会成为俘虏，怎么能不担心呢？李同说，邯郸的百姓拿人骨当柴烧，交换孩子吃，可以说是非常危急了。而您的后宫有几百人，婢妾都穿着丝绸，吃不完精粮肥肉，而百姓连粗布衣服都穿不完整，连糟糠都吃不饱。百姓困苦，兵器用尽，有人削尖木头当矛剑，而您的器物中庆却和往常一样。如果秦国攻破赵国，您怎么能拥有这些东西？如果赵国得以保全，您还担心没有这些东西吗？现在您如果真能让夫人以下的人都编入士兵队伍中，分担任务劳作，把家里所有的东西都分给士兵，士兵正处在危难困苦的时候，容易感恩戴德。于是平原君听从了他的建议，得到了3000名敢死之士。李同于是与这3000人冲向秦军，秦军因此后退了30里。恰好楚魏的救兵也到了，秦军于是撤兵，邯郸得以保全。李同战死了，他的父亲被封为李侯。于清想凭借信陵君保全邯郸的功劳为平原君请求封赏。公孙龙听说后，连夜驾车去见平原君说，我听说于清想凭借信陵君保全邯郸的功劳为您请求封赏，有这回事吗？平原君说，是的。公孙龙说，这非常不可行，况且大王提拔您做赵国的相国，并不是因为您的智慧才能是赵国独一无二的，把东武城割给您作为封地也不是因为您有功，而是因为国人没有功劳，只是因为您是王亲国戚的缘故。您接受相应而不推辞自己没有才能，接受封地而不说自己没有功劳，也是因为您自认为是王亲国戚的缘故。如今信陵君保全了邯郸，您却请求封赏，这是以王亲国戚的身份接受封城，而以国人的标准来记功，这非常不可行。况且于清掌握着两方面的权柄，事情成功了，他就拿着凭证向您索取报酬，事情不成功，他就用虚名来让您感激他，您一定不要听他的。平原君于是没有听从于清。平原君在赵孝成王15年去世，子孙世代承袭封爵，后来最终与赵国一起灭亡。平原君后代公孙龙，公孙龙善于进行尖白的辩论，等到邹衍路过赵国谈论大道时，才驳倒了公孙龙。于清是个游说之士，他穿着草鞋打着伞去游说赵孝成王。第一次见面，赵王就赐给他100亿黄金，一双白璧。第二次见面，就任命他为赵国的上卿，所以被称为于清。秦国与赵国在长平交战，赵国没有取胜，损失了一名都尉。赵王召来娄昌和于清说，军队作战不胜，都尉又战死了，我打算让军队束甲轻装去袭击秦军，怎么样？娄昌说，没有好处，不如派重要使者去求和。于清说，娄昌主张求和，是认为不求和军队一定会被击败，但掌握求和主动权的是秦国，况且大王您分析秦国是想击败赵军呢，还是不想？赵王说，秦国不遗余力，一定是想击败赵军。于清说，大王听我的， 派使者带着贵重宝物去结交楚国、魏国。楚国、魏国想得到大王的贵重宝物，一定会接纳我们的使者。赵国的使者进入楚国、魏国，秦国一定会怀疑天下诸侯在合纵，一定会害怕。这样求和才可以进行。赵王没有听从，与平阳君决定求和，派郑珠到秦国去。秦国接纳了他。赵王召来于青说，我派平阳君向秦国求和，秦国已经接纳了郑珠，您认为怎么样？于青回答说，大王求和不会成功，军队一定会被击败，天下祝贺胜利的人都在秦国了。郑珠是显贵之人，进入秦国，秦王和殷侯一定会显扬他，向天下显示。楚国、魏国认为赵国在求和，一定不会救援大王。秦国知道天下不救援大王，那么求和就不能成功。殷侯果然显扬郑珠，向天下祝贺胜利的人展示，最终不肯与赵国讲和。长平之战大败，于是秦军包围了邯郸，被天下人耻笑。秦国解除了对邯郸的包围后，赵王要去朝见秦王，派赵好去秦国约定侍奉秦国的事，割让六个县与秦国讲和。于青对赵王说，秦国攻打大王是因为疲惫而退兵呢，还是大王认为他的力量还能继续进攻，因为爱护大王而不进攻呢？赵王说，秦国攻打我不遗余力，一定是因疲惫而退兵。于青说，秦国用他的力量攻打他不能夺取的地方，疲惫而退兵，大王又把他力量不能夺取的地方送给他，这是帮助秦国攻打自己。明年秦国再来攻打大王，大王就没有救了。赵王把于青的话告诉了赵好。赵好说，于青真能完全了解秦国力量所能达到的程度吗？如果真知道秦国力量不能继续进攻，这弹丸之地不给，让秦国明年再来攻打大王，大王难道能不割让内地来求和吗？赵王说，请让我听你的话，割让土地，你能保证明年秦国不再攻打我吗？赵好回答说，这不是我所敢承担的责任。过去三晋与秦国的交往是互相友好的，如今秦国与韩为友好而攻打大王，大王侍奉秦国一定不如韩魏。现在我为大王解除因背弃盟约而招致的进攻，开放边境，互通使节，与韩魏平等交往，到明年大王独自受到秦国的进攻，这说明大王侍奉秦国一定在韩魏之后，这不是我所敢承担的责任。赵王将娄缓的话告诉于青。于青回答说，娄缓说不够和，明年秦国还会进攻大王，大王难道能不割让内地求和吗？现在够和，娄缓又不能肯定秦国不再进攻，如今即使割让六座城又有什么好处？明年再来进攻，又割让无法凭力量夺取的土地去求和，这是自取灭亡的办法，不如不够和。秦国虽然善于进攻，也不能夺取六县，赵国虽然不能防守，终究不会失去六城，秦军疲惫而归，兵力一定衰弱，我们用六座城收拢天下诸侯去进攻疲惫的秦军，这样我们在天下失去的却从秦国那里得到了补偿，我国尚且有利，与坐等割地削弱自己而使秦国强大相比，哪个更好呢？现在娄缓说秦国亲近韩魏而进攻赵国，一定是大王侍奉秦国不如韩魏那样，这是让大王每年用六座城侍奉秦国，也就是坐等城池割尽，明年秦国再来要求割地，大王将给他吗？不给就前功尽弃而挑起秦国的祸患，给他就没有土地可给了。俗话说强大的善于进攻，弱小的不能防守，现在坐等听从秦国，秦军不疲劳而多得到土地，这是使秦国强大而削弱赵国，以更强大的秦国来割取更弱小的赵国，他的计谋自然不会停止。况且大王的土地有限，而秦国的贪求无厌，以有限的土地去满足无厌的贪求，势必没有赵国了。赵王的主意还没定，娄缓从秦国回来，赵王与娄缓商议说，给秦国土地与不给哪个好？娄缓推辞说，这不是臣所能知道的。赵王说，虽然如此，姑且说说你个人的看法。娄缓回答说，大王也听说过公府文伯的母亲吗？公府文伯在鲁国做官病死了，有两个妇人为他自杀在房中，他的母亲听说后没有哭，他的管家说，哪有儿子死了而不哭的人呢？ 他的母亲说，孔子是贤人，被鲁国驱逐，而这个人不跟随。现在他死了，有两个妇人为此自杀，像这样，一定是对待长者刻薄，而对妇人厚爱。所以，从母亲的角度说，这是贤母。从妻子的角度说，这一定不免是妒妻。所以同样的话，说话的人不同，人心就变了。现在陈刚从秦国来，如果说不要给，就不是好计策。如果说给，恐怕大王认为臣是为秦国着想，所以不敢回答。如果让臣为大王考虑，不如给他。赵王说，好。于青听说后，入宫见赵王说，这是粉饰之词，大王千万不要给。楼缓听说后，来见赵王。赵王又把于青的话告诉楼缓。楼缓回答说，不对。于青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秦赵结下仇怨，而天下都高兴，为什么呢？说我们将依靠强国而欺凌弱国。现在赵军被秦军围困，天下祝贺战胜的人一定都在秦国了。所以不如赶快割地求和，以迷惑天下而安抚秦心。不然天下将利用秦国的愤怒，趁着赵国的疲惫瓜分赵国。赵国将要灭亡，还图谋什么秦国呢？所以说于青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希望大王以此决断，不要再考虑了。于青听说后，来见赵王说，危险啊，娄子为秦国打算的计策，这更加迷惑天下，又怎能安抚秦心呢？他唯独不说，这向天下显示了赵国的软弱吗？况且臣说不给，并非坚决不给就算了。秦国向大王索取六成，而大王用六成汇入齐国。齐国是秦国的深仇大敌，得到大王的六成，合力向西进攻秦国。齐王听从大王，不等话说完就会答应。这样大王在齐国失去的，却从秦国那里得到了补偿。而齐赵的深仇可以报了，并向天下显示赵国有能力有所作为。大王以此发出号令，军队还没到边境，臣就看到秦国的重礼送到赵国，而反过来向大王求和了。听从秦国媾和，韩魏听说后，一定都敬重大王。敬重大王，一定拿出重宝先来献给大王。这样大王一举而结交了三国的亲善，而与秦国改变了地位。赵王说，好。就派于青东去拜见齐王，与齐王谋划对付秦国。于青还没返回，秦国的使者已经到赵国了。楼缓听说后逃走了。赵王于是封给于青一座城。过了不久，魏国请求合纵。赵孝成王召于青商议。于青路过平原君家，平原君说希望清润树合纵的事。于青入宫见赵王。赵王说魏国请求合纵。于青回答说魏国错了。赵王说寡人本来没有答应。于青说大王错了。赵王说魏国请求合纵，卿说魏国错了，寡人没有答应，又说寡人错了，那么合纵终究不行吗？于青回答说，臣听说小国与大国交往，有利则大国受其福，有败则小国受其祸。现在魏国以小国身份请求承受祸患，而大王以大国身份推辞福分，臣所以说大王错了，魏国也错了。臣私下认为合纵有利。赵王说好。于是与魏国合纵。于青因为魏齐的缘故，不看重万户侯卿相的印信，与魏齐秘密出行，最终离开赵国，困在魏都大梁。魏齐死后，于青不得志，于是著书上采春秋，下官进士，名为节义，称号揣摩正谋，共八篇，用来讥刺国家得失，世上流传称为于氏春秋。太史公说，平原君是乱世中风度翩翩的家公子，然而不能看到大局。俗话说利令智昏，平原君贪图冯亭的邪说，使赵国在长平陷没四十多万军队，邯郸几乎灭亡。于青预料事情，揣摩情理，为赵国出谋划策，多么周密。倒不忍心抛弃魏齐，最终困在大梁，平庸的人尚且知道不可，何况贤人呢？然而于青不是穷困愁苦，也不能著书以使自己流传后世。